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3号，公元2016年11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参加蒙古首届科学与佛教研讨会；流亡团体为新德里受灾藏人举办募款晚会；西藏司政在国际会议呼吁各界关注西藏生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蒙古首都参加了该国宗教团体与学术机构举办的首次佛教及科学对话活动。尊者在发言时指出，那烂陀佛教传承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相应之处，并教导信众们要区分盲目信仰与真实的佛学修持。今天11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与了一场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间的研讨活动。根据研讨会的现场直播，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指出，如今世界上将宗教信仰视为迷信，认为是骗人把戏的大有人在。蒙古当年受红色统治时期，佛教也受到了一样的对待。尊者表示，西藏亦然，曾有人说科学知识被普及之际，宗教迷信就会自然消失。但实际上，如今西方科学家们却开始关注佛教观点，尤其是新实学。所以，真正了解佛法的话，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迷信。达赖喇嘛尊者说，一个人的未来完全在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佛教中的卡尔玛业力也是行动的意思。如此，一个人的行动变得异常重要，而任何行为的好坏应该以其动机来进行评价。大家必须重视如何培养正面的动机，方法就是透过锻炼内心来减少负面情绪，而不是光靠祈祷。藏人行政中央驻俄代表戴洛仁波切告诉本台，这是蒙古首次举办此类的活动，主办方包括蒙古国立大学、蒙古科技大学以及甘丹大城寺与另外一个佛教机构，共有1200多名学者、科学家以及艺术界人士参加了研讨。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报道，尊者于本月19号参访了蒙古甘丹大城寺、观音寺、一嘎曲林寺，并介绍了科学与佛教观点中可以互相利益的情况。尊者指出，自己与科学家的对话最初是因为好奇，而当接触不断加深时，便会发现双方的相似之处。尊者也强调了学习那烂陀论点的重要性，说，像过去一样仅仅持有信仰是不够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建立在学识与理由上的，这也是我不断鼓励藏人去做21世纪佛教徒的原因。意思就是说，在学习了解佛法含义后，再追随佛教。昨天11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同印度驻蒙古大使会面后，前往乌兰巴托体育馆，开始向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经典。虽然当地气温降至-40度，但仍有超过12000多信众冒着严寒前来，另有几千名信众在会场外听法。尊者按照惯例，首先介绍了基础佛法。尊者引述经文说，佛陀不会用水洗去你的罪孽，不会用手除去你的痛苦，也不会将证悟道的观点移植给你，而是指引你获得解脱的道路。尊者说， 佛陀讲法就是为了帮助众生从轮回中解脱，他没有说仅仅靠获得加持就可以获得解脱，而是强调发展智慧的重要性。我们该做的就是学习300多部大藏经的内容，以使我们对佛陀教法的信仰建立在深入了解含义的基础上。达赖喇嘛尊者也建议蒙古各大寺院的僧尼众们也能效仿印南西藏寺院的学习方式，并参考科学教材内容。昨天下午，尊者开始正式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与《三主要道》，指出《缘起赞》提供了对佛教教法的阐释，而《三主要道》则可以被视为实践修行教法的指导书，要求信众们予以重视。此外，中共外交部于昨天20号再一次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蒙古行程提出抗议，称蒙古不顾中方多次劝阻，执意邀请14世达赖串访蒙古，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并称，中方敦促蒙方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达赖串访产生的消极影响，避免中蒙关系健康发展受到干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为救助德里流亡藏人市场受灾店主举办了一场慈善募款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德里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近日发生火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印藏官方与民间团体先后前往火灾现场慰问，且开展募款活动来帮助受灾藏人店主。上周六11月19号，流亡藏人团体西藏青年会也与达兰萨拉发起了慈善募款音乐晚会。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曾前往遭受火灾的德里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当年向受灾藏人转交了青年会的救助资金，而这次透过发起慈善晚会，希望继续援助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的藏人店主。据介绍，在募款晚会上表演的印藏歌手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从印度各地赶到达兰萨拉无偿献艺。另外，青年会各分会的募款活动也正在进行中，该团体计划在下月初将募得的资金交予受灾藏人同胞。本月8号，德里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发生火灾，138家由铁皮搭建而成的商店全部烧成灰烬，造成了上亿卢比的经济损失。藏人行政中央随即拨款150万印度卢比用于救助，之后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先后派代表前往新德里会见受灾藏人，且呼吁国际人道组织与藏人团体踊跃参与救助活动。印度政府与民间以及各大藏人团体都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救助活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发言，介绍了目前西藏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警告说那可能会导致亚洲水资源危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上周六11月19号参加了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中的气候安全、能源安全与缓慢形成的威胁政治会谈， 并在该场会议上发言，向与会者提及了西藏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威胁。论坛主办方将讨论全程视频上传至网络。
Because China has occupied Tibet after Antarctic, the Tibet has the largest.
除了南北极以外，西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冰河，借有亚洲水塔的称号，是许多东南亚国家河流的源头。司政发言指出，但是近50年来，有近一半的西藏高原冰河融化。且根据 NASA 的研究显示，在西元2100年之际，西藏高原上80%的冰河将会消失。他指出，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建设工程，西藏的暖化程度是全球暖化平均的2倍之高，而且若有亚洲水塔支撑的西藏高原上冰河消失的话，将会有水资源危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9%，但只有11%的水资源，有3至4亿的居民面临水资源缺乏的问题。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孟加拉、巴基斯坦与印度。据了解，洛桑桑格当天还参加了另外一场会议，主题为权力与贪腐。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在印度马德拉斯经济学院出席了以妥协的世界中不妥协的道德为题的研讨会。据印度人报网站消息，该场会议由清奈国际中心举办。桑东仁波切在会上指出，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5个主要趋势，并列举了以下几点：重视肉体的舒适性，认为自我比其他人还要重要，个人权利比社会权利更重要，以及团体之间的斗争、社会中的竞争等等。桑东仁波切还表示，透过对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可以让我们远离暴力、贫富差距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破坏。最后，他强调，有必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在思考道德问题时超越宗教。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文章《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倘若义务不是理性的结果，那么国家本身缺乏理性的机能。不是理性的国家，虽然不是危险的国家，但至少是衰弱或者即将崩溃的国家。相反，公民要从国家感情的角度来承担义务。任何公民企图从理性的角度来承担义务，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某些义务并不符合其公民的理性，而符合的只是国家。一旦公民确实理性的角度出发，由于大多数公民不仅仅顾及眼前，不顾及长远的目标，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无论如何，双方都要明白这一点，国家和公民的最基本的尺度。换言之，它本身是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因而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保护是一种带有特殊使命的责任。因而国家和公民之间，国家必须要确保公民的保护，公民必须要依靠国家而保护国家。倘若国家不能保护其公民，公民不能依靠国家而保护国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